小学人文科硬烧国安洗脑，粤港澳一体化，香港身份证或消失，遭律政司申请破产，许智峰回应了。金马六十，两港产片先拔头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讯，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25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教育局23日公布，日后由小学常识科分拆出的人文科課程框架加入大量國情教育內容，全力硬銷國家安全。根據教育局的人文科框架擬定稿，課程分為6個範疇，共48個學習主題，其中35個主題包含國民教育、國安、國家安全教育或常識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的學習元素，佔整體73%，且遍佈小一至小六各級。而在長100頁的課程概要中，國家安全出現超過30次，國安法、大灣區、一帶一路等各出現10多次。對比教育局2017年頒布的最近一份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國家安全一致出現的次數是零。根據框架，從小一開始建立有國先有家的概念，明白損毀或塗鴉國旗、國徽、各區及國徽、區旗及區徽均屬違法。小二開始接觸國史，明白香港自古以來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小三須知國安法基礎內容及其對香港的重要性。小四學習基本法、一國兩制等。小五認識國安重要性，學習中共歷史及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小六需再深入了解國安法，以及在中共領導下的重大成就及最新發展等。教育局在文件中稱，開設人文科的首個原則是配合愛國主義教育的方向，又稱這個同國家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呼應。入行數年的現職常識科教師李小姐化名向追新聞表示，整份課程框架重視國安的程度令人感到震驚，認為想不到可以洗腦到這樣的程度。她又透露已經有同事無法忍受，說如果學校逼教授人文科就會辭職。法港引述網台 D100 的新聞節目主持人李錦雄的看法指，北京深知難以改變這一代香港年輕人的想法，顧着眼下一代，由小學開始製造新一代的香港人，對香港家長而言，這個對他們決定離港或留港之間多了一重考慮。消息亦在網絡掀起熱議，有網民指小學3、4年級應該是輕鬆教治理、教德行的時間，現時竟然安排學這些課程，擺到明是洗腦啦。只有共產黨才想得出的事，為下一代著想一定要走。還有網民表示加速留島不留人策略，有眼都看到，哀香港之安在哉。同一日，英國內政部公布由2021年1月推出 BNO 5+1 移民簽證計劃以來，港人以英國國民海外 BNO 護照移居當地的人數持續穩定上升。英國在今年第三季收到約8400宗BNO 簽證申請，令這個計劃的申請者累增至19.1萬人，近18.5萬人，獲批比率高達 96.7%。 目前當中超過16.6萬人已經身在英國，較上一季公布抵英人數多了約1.6萬人。英國志願組織歡迎香港人委員會日前發表調查報告指，港人移民英國後再就業、財政和心理健康都面對不同問題，但99%受訪者表示感到自己在英國受到歡迎，並沒有計劃回港，他們亦有意在當地永久居留和申請英國國民身份。廣東省正在推動建立聯合工作機制，以建立數字灣區為名，將粵港澳進一步融合，3年內完成港澳居民 和中国居民统一身份认证引发外界担忧。中共广东省政府办公厅21号印发建设数字湾区3年行动方案，声称从现在至2025年要将粤港澳政务服务一体化，令三地居民的身份证和电子签名可以统一管理，打通粤港澳在系统数据和证照等方面的衔接。对此，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新方案提到要将三地的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等于是将港澳和广东省的人口统一管理，是中共维稳需要的做法，要将现时的两套系统融合，将港人所有个人档案和资料送中。另外，流亡的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表示，香港人的身份证是一种身份认同，他认为这次是通过数字化将港人和大湾区同化，慢慢清洗和除去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他说，原本香港和大陆之中一直有一道防火墙，就是我们的边界，但这次的做法是直接打破香港人和大陆之间的距离，将香港人的防火墙拆除，将香港精神去除了。许智峰还提醒，系统衔接之后，曾经申领强积金的港人可能因为资料被送中，令移居海外的身份曝光，回大湾区时被特别监控的风险亦会提高。此外，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晨坤22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随着国安法在香港全面实施，港澳迅速大陆化，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上的优势，粤港澳三地居民统一身份证实质上就是将港澳同胞纳入广东的管辖范围，港澳同胞昔日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亦将彻底终结。被港府悬红通缉的8名流亡海外人士之一，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23号遭律政司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破产，聆讯排期在明年1月23号审理。根据司法机构网页显示，破产呈请人是律政司，答辩人是许智峰，聆讯排期在2024年1月23号下午3点处理。资料显示，许智峰原涉4宗刑事案，2020年宣布流亡后，律政司指其以虚假文件误导法庭及警方，弃保潜逃。2022年9月，许智峰缺席聆讯下，被裁定藐视法庭罪成，判监3年半，并需支付诉讼费。许智峰24号在 Facebook 发文回应话，港共政权在香港法院申请我破产，无非是以法律为工具，针对我在海外为香港自由发声，以阻碍我的国际倡议及游说工作。继早前以100万元红高调通缉，后亦以国安警带走我仍在港的外家亲属，手法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文中表示，相信破产申请是围绕自己在香港牵涉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诉讼费，但申请实属政治操弄，因为自己在港虽然有少量资产，但全被冻结。文中重指，现实上香港的破产申请对我在澳洲的生活财政毫无影响，亦丝毫无损我作为律师的法律执业工作，且看港共后续仍有什么伎俩继续滥炒香港司法，丑出国际。第60届金马奖颁奖礼将在25号晚在台湾举行。金马奖24号公布入围最佳剧情片的港产片《年少日记》夺得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而另一部港产片《但愿人长久》夺得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金马影展今年共征选483位观众，连续2日在花莲、新竹、台南3地观赏5部入围最佳剧情片，投票选出心目中最佳影片，结果由《年少日记》胜出。导演卓奕谦代表领取 奖项时坦言，年少日记剧情严肃，没想到能获得咁大的回响。年少日记亦在专页中表示，多谢台湾的观众们，还有金马，希望电影有带给你们一些力量。年少日记由郑中基、韦罗莎、黄子乐、卢振业、陈汉娜等合演，以东升监制，卓奕谦首次执导，并担任编剧及剪辑。故事讲述由卢振业饰演的中学教师郑 Sir， 为找出班上企图轻生的学生，不得不重新正视充满暴力和遗憾的童年往事。电影同时入围今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新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原著剧本和最佳剪辑五项大奖。另外由胭脂扣导演关锦鹏及逐水漂流导演李俊石联合监制，新浪潮和 IFVA 得奖导演祝子嫣执导及主演的《但愿人长久》裸落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影片讲述来自湖南的新移民一家在香港20年的生命历程，隐君子父亲和两个女儿之间的感情，还有两个女儿在香港的身份认知等矛盾。评审指影片在主题和形式的搭配调度上适且得宜，更透过扣人心弦的表演，深刻地刻画了角色之间无法分割的羁绊，亦带出对交集了各族、性别、阶级的政治社会脉络，发人心省的思考角度。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